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比较有知识性的题目啊，就不讲时事了，因为最近这两天呢没有什么巨大的时事。我们今天呢想讲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这个过去300年的历史，美国是怎么能够在每一次的技术发展里面它能够掌握这个高潮，那个并且呢能够把这个技术的先进呢能够转化成为这个经济的强大和国力的强大。这个议题呢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很少有人呢把它具体的把它整理出来。那最近呢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呢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美国是怎么样能够凭借它的技术的发展啊，能够发展自己强大的经济，能够呢连续的3次到4次呢击败了它的最强劲的对手。今天呢就讲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的议题比较大，要讲美国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和美国应用技术的发展，发展自己强大的经济，然后得到了巨型的这个国力，能够在每一次的竞争里面都把对手呢比下去，这个的确有点奇怪。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我们已经发生过的浪潮呢，到现在为止，到这个人工智能呢是第4次，美国呢基本上在4次它都非常有力的把对手呢就打下去。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整个的过程。我们知道呢早期美国最大的对手呢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宗主国英国啊，英国殖民美国就搞出美国的这么一个小老弟。那么早期英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那么这个两个国家光打仗就打了2次，就是一个是那个独立战争，第二个呢就是1812年的第2次的英美战争，打了仗都打了2次，英国和美国之间。那么但是呢在19世纪的后半叶，美国呢完全的超越了英国，就把英国呢完全就把它击垮了。所以英国的现在的整体的国力和它的科技能力远远的落后于美国，这个世界不落日的大帝国一下子就败在美国的手下。到了20世纪，美国呢也是靠它的经济体量和盟友的帮助击败了德国和日本，那么并且呢又把这个老牌的欧洲整个的把它挤下来，美国呢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国的体量、一国的力量、一国的这个科学技术力量是超过一个欧洲，这是第2次。那么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进入了全面的冷战，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冷战的发展，美国呢这个终于全面的这个压倒了这个苏联，并且呢迫使苏联在1989年到1900年左右整个苏联自己就瓦解了，这个瓦解应该说是美国的实力把它击垮的。苏联要是给他自己，你给他100年他也不会垮，但是由于美国的强大的存在，这个苏联也垮了。这个3次的成功啊，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呢我看外面的讲法很多，有些人说是由于地理和资源的优势，有些人呢说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与众不同，有些人呢就说这完全就是地缘政治和运气，特别是美国有大量的移民的移入，当然呢有些人说这是老天啊，上帝叫我们这样做的，这个有点玄学了，这句话叫天命啊，叫 manifested destiny。就是上帝给的天命啊，就是上帝要我们成功，这个讲法有些无稽啊。但是这是一个美国狂热的民族主义记者叫 John O'Sullivan 在1845年提出的，他本质上就号召大家不要去费力分析美国为什么要胜了，那就是天命啊。这几种讲法，4种讲法其实呢到现在都有的，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们呢就看看具体的事实。 我们呢看见美国的经济成功，大家就集中精力想美国经济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其实我们经常忽视了这个经济成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呢？那就是技术浪潮。那个技术的发展，科学的发展，让美国呢能够三连胜，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呢都能够非常的成功。它原因呢是跟它的科学技术有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广泛的应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美国的技术浪潮和国家的竞争，为什么美国能够连赢三次。那我们平时都讲叫 Industrial Revolution， 讲工业革命，这个呢其实讲的更适合的字呢叫做产业革命啊，叫做 Manufacture Revolution 啊，它不是光工业，它是产业制造业它的革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驱动力，这三次工业革命无一例外都是技术的浪潮。那第一次的工业革命，那是由于蒸汽机的动力所推动的，那个时候英国是霸主，美国呢学到了这个。美国当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是一个追赶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呢，是电力和内燃机这些技术牵引的。美国呢，当时谈不上是领先的国家，它是一个和欧洲并进的国家啊。这是到第三次工业革命，那就是从电子管到晶片到软件的信息革命，美国呢绝对是个领先国。所以它从一个追赶国到并列国到领先国，美国呢是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的道路。好，我们先讲讲美国早年。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事实上呢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啊，18世纪60年代。当时呢美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英国的 Manchester 的天空已经全部是浓浓滚滚的烟通的时候，美国人在干嘛呢？美国人还开着这个马车啊，向西进的大篷车，一路呢满身风雨的这个往西部扩展。美国呢还是一个扩展中的一个大篷车的民族。但是在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对英国的技术是进行了系统性的引进和模仿。虽然呢英国对美国的技术呢是进行这个严锁啊封锁应对，但是呢没有最后成功。到187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没有赶上英国，但是人均产值呢已经接近英国的 76%， 就美国开始赶上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9世纪的下半叶，核心是电力和内燃机技术。大部分的专利呢都不是在美国诞生的，是在欧洲诞生的，特别是在英国、德国两个国家。美国在结束了南北战争以后，大力发展这两种技术。在1900年以后呢更加加速了电气化。到1940年，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你看用了很短的时间。那么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美国的工业科学技术能力呢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每十分钟美国工厂就能够下线一架 B-17 的轰炸机，它完全凭借工业体量碾压了日本和德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950年左右啊，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信息革命。从最早的半导体晶体管到个人电脑 PC 机，从这个数字通信到互联网，美国呢几乎引领了所有的创新。在这个过程里面，欧洲和日本、韩国逐渐都掉队了，只保留了部分领域的竞争力，而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呢则全面落后，最终呢影响到生产率和军事的实力。到了1991年，美国呢用信息技术为核心打了一场海湾战争。那么这个当时的 崩溃前夜的苏联看见美国打的这场海湾战争完全是一个技术的胜利，这就开始知道自己没办法赶上了。那么我们说海湾战争是让美国向全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了信息化的能力有多强，那那个年代呢是1991年。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新战略呢当中有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那中国在这些年呢疾飞猛进来追美国，但是呢两年以前2022年OpenAI 一声巨响，给我们人类呢送来了第四次的工业革命。那现在呢一下美国又把全世界呢把它拉下去了。我们知道自从 ChatGPT 诞生以后，全球的精英阶层大概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这个 AGI 的技术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这个共识呢不一定100%的正确，但是呢从过去3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定会爆发，美国一定会充分的利用这款新武器帮助他完成他的战略目标。在这个以前呢，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呢已经是追赶美国几十年了，并且定义了一个合格的追赶者的标准。中国的这个过去的30-40年的发展，把上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成果呢叫吃干榨尽，全部搞光。在当前一轮的科技革命当中，中国呢也是紧跟死咬，跟得非常准。那个在大部分的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里面，比方说钢铁、铁路、汽车、化工、电力和电器等等，中国呢都做到全球规模最大，并且呢是最强的。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比方说互联网、数字通信、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中国呢也能做到紧跟死咬。即使呢最短板的集成电路，但中国呢也在疯狂的补课。但是呢一旦这个 AGI 技术出现，给这一场这个科技竞赛啊增添了新的变数，甚至可以说历史呢又回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既做到了追赶国，他做过追赶国，也做过打压国，他呢从这个历史档案馆里面找出哪些手段，而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呢？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例子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会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啊，用这个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的这个讲法啊，来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论述。那么其中呢有3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分别是超越轨迹，技术革命如何帮助美国实现3连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题目是隔海双峰，信息革命中国和美国各自攒下了多少的家底。第三个再战50年啊，这个呢就看美国如何行动，中国呢又如何应对。那么我们呢就从第一个开始和大家讲起。那个1789年美国建国以后啊，困扰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追赶英国，而是要不要追赶英国，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题目现在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当时呢的确如此。当时的美国呢分成两派，一派呢是以开国元勋也是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托马斯·杰弗逊为代表的，他提倡以德治国，他认为呢这个仿效英国发展制造业会引起道德的败坏，所以呢一度想把美国建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原始朴素、这个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这是杰弗逊的这个想法，非常朴素啊，我不跟你惹，我就种田。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不一样了，那个人呢是美国的第一任的财政部长，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他构想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设立中央银行，建设统一市场，鼓励劳动分工，发展制造业，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按照我们的想法呢，汉密尔顿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党，可以说美国200多年国运最重要的缔造者是这个 Alexander Hamilton， 是汉密尔顿。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第四次浪潮，这其实呢这个本质意义就讲美国怎么要在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当中都能够牢牢地掌握着科学技术，使它在四次经济的发展里面都赢得上风啊，这个就讲到了。那我们首先呢就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工业革命呢，它事实上它有一个比较开始的一个犹豫的，因为呢美国工业革命当时啊有两个不同的人啊，这两个人呢完全两个不同的思想。一个思想呢就是说美国呢这个要变成一个农业国，这个美国开国之父啊这个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他就说美国呢应该以德治国，不要去模仿英国这种制造业啊，这样会造成道德败坏。他想把美国建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原始朴素、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那么另外一派呢，是以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他构思呢成立一个工业化的社会，设立中央银行，建设这个统一市场，鼓励劳动分工，发展制造业，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业党。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其实呢杰弗逊对于美国独立起到了这个奠基的作用，而这个另外一个汉密尔顿呢是对美国的现代化他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两个人呢在美国都叫做 founding father， 就是美国开国之父。但这两个人呢在美国虽然被看成是神仙一样的人，但私底下呢都一言难尽了。比方说 Thomas Jefferson， 他倡导自由平等，但他本人呢是一个拥有600多个奴隶的种植园主，他不但跟黑人女奴私通生子，还经常公开拍卖奴隶去还债。Hamilton 呢就更无聊了，他性格非常冲动，因为政见不同，他就向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啊这个 Bor 发起了决斗挑战。在决斗的时候呢他先开枪，但是枪法奇烂，反而被副总统的一枪打死。所以 Hamilton 呢这个就一下就死掉了，但他死以前呢他已经目睹了工业党的这个逐步的占了上风，他已经奠定了美国工业化的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想过上这个工业化革命时候的英国人的那种生活，英国人的生活当时可谓是令人羡慕的。那个美国政府羡慕工业化带来的财政和税收，美国军队呢渴望流水线生产精良的武器，美国商人梦想则是靠工业化来大发横财。除了美国农民他不羡慕英国的底层群众，人人都羡慕。那为什么美国农民不羡慕英国人呢？因为英国的底层群众呢是煤矿工人，平均寿命只有29岁，其他的所有的阶层都被美国人去羡慕，只有底层不羡慕。那个所有的阶层呢大家呢都非常注意，说英国啊的确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国家，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国民呢都站在汉密尔顿的一面，所以汉密尔顿的工业化是一定得到支持的。但是我们说说杰弗逊，杰弗逊的路线呢并非没有道理。美国当时拥有非常广袤的这个闲置的土地，土地大得去了，靠农业确实呢就能让美国人民过上很好的 日子，除了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他不种田，他游牧的一个部族啊。但是呢，美国人呢都觉得土地够大，那我们呢就不需要发展工业。但是工业的诱惑对于整体美国人来说呢显然更大，甚至杰弗逊本人呢也逐步的赞同了。比方说在后来的这个 Louisiana Purchase 路易斯安那购置法案里面，汤姆斯·杰弗逊利用汉密尔顿建立的国家信用体系融资1500万美元，向法国买下了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了美国的土地差不多1/3，就跟法国买下来的。美国早期工业化的这个路线图啊，基本上是遵循汉密尔顿在1791年出台的制造业报告。那其中呢，有三个原则，一个是对美国工业进行奖励和补贴，也就是政府补贴；第二个，利用关税贸易手段来保护本国的企业，就是保护性的关税；第三个是鼓励引进海外的人才和技术，那么也就是海外抓人才。这个话把它翻译成现在我们的语言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当时是产业靠补贴，贸易靠保护，技术靠模仿，人才靠引进。这不跟中国这些年来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吗？这就是美国的早年。那个这些写在脸上的野心啊，他当然绕不开这个英国了。英国知道美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是我的子民我还不知道。英国人呢，所以对这几条呢严防死守。比方说英国当时的纺织业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用中国现代时尚的话说，这是新质生产力。英国人呢就严防美国的棉花运到英国，纺成这个棉布做成衣服，出口到美国，但美国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纺织，所有的纺织业熟练的工人在英国一律不许离开。前往北美的英国乘客被禁止携带任何图纸和零件，而盗窃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就在英国会被判刑12年甚至死刑，就是不让美国发展。那么作为一个追赶国，美国怎么破局呢？简单的说，就是美国现在说世界所有国家的那些不对的事情，他自己呢都先做了一遍。美国早期利用这个工农业的剪刀差，一方面呢出口木材、毛皮、烟草、粮食这些农产品，一边呢从世界工厂英国呢进口工业品，中间呢通过高额的关税来增加财政的收入，然后用财政补贴在本国这个制造业啊，补贴制造业。而得到鼓励的工厂呢是非常热衷于模仿、抄袭，甚至采用逆向工程，把英国的先进技术转成美国的。这个期间啊，在这个美国出现了一批非常著名的针对英国的工业间谍。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现在被叫做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这个 Samuel Slater， 那斯莱特。Samuel Slater 呢，14岁就在英国的一家棉纺厂当学徒，他非常熟悉从机械到工艺的所有的秘密，他已经成年人了。那么他呢就读到了美国国内招募纺织专家的广告以后，他就有幸到美国去，因为那边的发展空间比英国大。但是他直接去呢肯定抓出来，他就伪装成一个农民，他呢就把他的纺织从业证书缝进了外套的内衬，躲过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搜查，成功的抵达了美国。他在罗德岛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家现代化的纺织厂。那么这个斯莱特最后在英国的老家这个呢还被人叫做叛徒斯莱特啊，就是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个叛徒，但对他来说呢不重要了。他最后呢成了一个拥有13家纺织厂的亿万富翁，这个就是从英国挖来的。 这种财富的规模显示效应的作用很大。那么在英国，很多人呢都学这个斯莱特，前赴后继，把英国制造业的机密，比方说冶金技术、纺织技术，还有这个化工技术、冶炼技术，都想办法带到美国来。当时全美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1831年啊，写过这个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的一个法国思想家叫托克维尔考察美国，他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他当时看见美国非常感叹，他说整个社会就像是一家工厂，而美国很早在1783年就通过了专利法，这个专利法出台以后就是鼓励了美国全民搞创造发明。我们知道甚至有一些不是科学发明的人都在发明，像马克吐温他就发明了这个字粘便签簿啊，也就是现在我们那个小黄纸写几个字可以接下来可以自己贴的那种纸，就是马克吐温发明的，他一次就卖出25000多本。那现在呢，我估计全球一年用几亿个这样的本子。总统林肯他也在业余时间发明了这个增强船只的这个浮力的装置。所以呢，在美国可以说是全民啊搞发明。当时的美国叫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本书叫《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就说那个美国人是怎么样啊？他说美国人说，我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我的父亲是一个铁匠，我的叔叔是一名兽医，我继承了他们的手艺，两种活我都会干，然后呢，我去了那些伟大的兵工厂，学会了所有东西的制作的方法，如做手枪、做加农炮、做锅炉、做引擎，任何能够节约劳动的机械我都学了。这就是当时美国一个情况，能够有工业技术学就尽量学。美国当时的社会景象，用一个当代人的熟悉的词来说，就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美国变成这么一个国家，就这样美国经济迅速就支撑起来了。从1800年到1850年，美国实际的 GDP 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3.7%， 同时人口呢也扩张。1790年美国人口总数是390万人，到1860年美国人口总数已经增到了3150万人，增加了100倍，这是欧洲人口增速的4倍，是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所以美国呢，具有一个人口增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大家说，这样疯狂追了100年，从独立战争一直追到了这个19世纪的末叶，追上了吗？没追上。美国在1776年建国的时候的GDP 大约是英国的1/3，经过100年的追赶，那么到了1870年，人均产值也只有英国的76%，还是没追上。相比之下，中国后来的发展就快了。中国的 GDP 在公元2002年的时候是日本的1/3啊，用了8年，这个中国在2018年就追上了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所以中国呢追得更快。这个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美国追不上英国的原因是工业革命的时代，英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凭借工业国对农业国的降维打击，全球英国占了差不多180多个国家都是被英国侵略过的，全球的国家200多个里面，没有被英国侵略的国家就只有22个。英国在19世纪的殖民地，它横跨了3367万平方米的这么大的平方公里这么土地，它的殖民地啊，这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所以搞得英语变成一种国际语言，是跟英国的殖民扩张有关的。英国到19世纪末叶，统治了全球4亿到5亿人口，一个印度就几亿人口。 所以呢，在经济总量、人均产出上，英国呢一直能够压制美国。另外一个事实呢，是美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也离不开英国的外循环，也就是美国东西的市场主要是英国。那个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的得奖主叫 Douglas North， 他就提出过，美国早期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核心来自于英国的原材料，尤其是棉花。具体就是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商向英国出口棉花，占了美国出口总值的 50%， 然后把赚来的外汇向美国东北部购买工业品，向西部购买农产品，这样才拉动国家的经济。所以它的外需英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美国政府严重依赖这种对英国的外循环，一个例子就是1812年英美之间爆发第二次战争，美国对英国的工业品呢实施这个禁运，结果非但没有撼动英国的分毫，自己的海关收入呢反而被重创，联邦政府收入呢入不敷出。到1814年美国政府呢就出现了违约，军饷都发不出了，最后靠在国际上举债才撑得下去。所以呢，当时美国是没有办法超越英国的。那后来是怎么美国变得这么快这么强大呢？我明天再和大家讲。谢谢大家的收听。